二十九节，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。流便到哪里去了？流便是不是去照顾羊群了？所以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流便不知道。流便是想保护弟弟的，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就不在。后来兄弟有没有跟他讲这件事，我也不晓得，因为我想恐怕他们是这种杀弟弟的事情，各位谋杀案应该是越少知道越好啊。在创世纪42章第22节，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是不是流便真的觉得他是死掉了呢？因为那个后来他发现就是不在坑里了，那他有没有想到说我这些弟弟们还是把他杀掉了？他大概不知道是被卖掉了。总之流便是也是一个被埋在谷里的人哈。后来知不知道我们说了我们不晓得。30节，回到兄弟们那里说，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这什么意思？童子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是约瑟不见了，我怎么交账呢？我往哪里去找到他才好呢？我有脸到哪个地方去吗？弟弟到我这里就不见了。我想流便总是有这种哀叹的话哈，我到哪里去才好？我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我也找不到他。那他们现在呢，就一起做一件事情。31节，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父亲那里，说：“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。”不是，他认得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，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他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好，这也是，哎呀，真是你看到人在犯罪的事上真是相当的聪明啊。他们为什么要拿一只公山羊杀了染血，把那个彩衣，约瑟穿的衣服彩衣染血，然后给约瑟的父亲看呢？为什么要有这一步呢？啊，各位，我在想，我以前在想说，他们什么都不要做嘛，根本装的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回去然后雅各问，哎，你们弟弟在哪里啊？他们可以装得很傻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啊，有这个事吗？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来刻意的欺哄他们的父亲呢？我想我们想不到，就是把约瑟卖掉就好了，大家都不讲话嘛。你多犯一件罪，多犯一件欺骗的罪，多做一件事，都多有露出马脚的可能。那为什么要多做一件呢？根本不要做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反正约瑟被卖了，卖了就是以当时情形，虐待奴隶死亡率很高，他就死掉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他们要做这件事，哦。做这件事是必须的，因为以雅各那么爱约瑟，如果约瑟是失踪的话，雅各一定会去找。雅各甚至也会想到，我儿子这么英俊又年轻，也可能他碰到那些奴隶贩子，把他卖到埃及去了。约瑟就雅各就非常可能到埃及去找约瑟，以他的财力和他爱约瑟的心，这都很容易办到。那么如果他到埃及把约瑟找到了，哈，那这些哥哥就惨了。所以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，要雅各不去找约瑟。哎，各位，这一点你就想得到了，因为你的犯罪的能力没有他那么高啊，没有这些人这么高。我们希望我们都没有这种犯罪能力。他们务必要骗爸爸，让爸爸知道约瑟是死了，否则他会去找。那这个很重要，因为雅各就真的没有去找了。约瑟后来，我想对父亲也很多的不满，就是你怎么都没有来找我呢？各位想想看，我们在国外如果出了事，我们会希望我们家人来看我们，不要说国外了，你在荒山野地，如果说汽车抛锚或怎么样，太久没有事，你会有个盼望，就是人会来找我嘛。可是没有人来找他，为什么？ 为什么啊？这个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要解释的地方。我想约瑟在想到自己悲惨命运的时候，想爸爸为什么不来找啊？很可能约瑟还会怪罪爸爸，可能是爸爸设计陷害的了，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啊，他不知道爸爸被骗了。那这个被骗，当然我没想到衣服的骗人啊，这其来有自了。后来约瑟的衣服又再一次害了他一次，就是他的。他的波提法被他的衣服所骗，以为他真的跟他的妻子有染，或者他不能不觉得这样子。这我们到以后再这样说，因为我觉得波提法也许知道他妻子讲的不是真的。在前面我们记得，雅各骗爸爸的时候，不是也是穿了衣服吗？穿了哥哥的衣服。当他穿了哥哥的衣服的时候，摸起来就像哥哥一样，或者说起码那个皮毛可以把它盖起来。然后在后来，以撒终于祝福雅各的时候，是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啊，这衣服。骗雅各用衣服骗了爸爸，现在儿子用衣服也来骗爸爸，哇，真的种什么收什么，真是，是报应很厉害哈。你认一认，是不是认一认？雅各也是，要骗他的爸爸，认一认，认认看是不是我认？他也觉得是啊，摸也是。这个讲也是，这里呢是看着衣服，那人千真万确，他爱约瑟的那件衣服害了约瑟，让他被哥哥害死，而且害了雅各，让雅各误以为约瑟死掉了。认一认，那他们去派人送到他父亲那里，派人送去好像就不是亲自去，我想他们有一点不忍心，或者是有一点觉得做不出来，或者说不出来，或者是以爸爸的精明非常可能就看出我们是有不对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是派人去，也许是说我们现在还要牧羊，没有办法这么快回来。他一看就认得了，各位认得，然后推论，可是约瑟的推论雅各的推论是错的。他一看到他以为他是一定是被撕碎了，当然这个时候科学很不发达，那血不能化验出这到底是人血还是羊血，但现在就算科学更发达了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坏蛋不是可以用更好的科学来蒙蔽我们吗？好，现在是约瑟被撕碎，他觉得一定是看到东西，证据是这样子，推论也是这样子啊。这我也不能不想到说有些侦探小说写得好，就是事实所有的证据都想这个人是凶手，可是明明应该不是啊，或者说所有的证据不在场证据他都不是凶手，可是看起来他最像一个凶手来，就环境来推论，那时候就是那个理性的推论是很重要的。雅各这时候没有办法做理性理智上的推论，他看到他太悲伤了，他的智慧都没有，他还没有办法想到可能是他这些儿子杀的，他没有想到他儿子这么坏，他也没有想到说这个衣服可能是羊血染的，但他的推论就是约瑟被撕碎了，讲了两次被撕碎了，所以他也不会再去找他，他就知道他绝望了，然后就像约伯一样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，悲哀多久呢？我想悲哀很久了，在这以后，在这22年的时间里面，我看雅各是越来越消沉了，他真的没有什么事做，他也不想做任何的事，他有那么多财富有什么用？他的儿子不孝顺，乱伦，他的最心爱的儿子不见了，他一天到晚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宠爱便雅悯啊，当然便雅悯后来也不见了，哎呀，神好像对他真的很残忍，实际上神是很爱他，给他不断的学功课，大家都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这不肯受安慰呢，我们也看过很多哈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我们有时候悲伤过度或者对神没有信心不肯受安慰，愿我们真的肯受安慰，肯受从神来的安慰和神来的鼓励， 那是一定要受的，因为我们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，不管多么的绝望，不管有多么的失败，哎，只要归向上帝，就一定有安慰。啊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耶稣是以色列的安慰者，这是那个西面里面，西面讲的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。那现在呢，他既把约瑟当作他唯一的盼望，他既以为约瑟死了，他当然就已经没有安慰了，他就觉得啊，悲惨下阴间吧，以色列人是对上帝有信心，所以不可以自杀，但是他真的很悲哀了。然后别人呢，别人就劝他也不听，然后约瑟的父亲为他哀哭。为什么不说雅各为他哀哭呢？特别要讲到说约瑟的父亲，可能兄弟不为他哀哭，因为兄弟知道他根本没有死，他们也很高兴他受到这么悲惨的待遇。啊，这边呢好像就要暂时停下来了。我们知道在雅各的家里现在就是很多的悲哀，然后呢约瑟呢也是用一句话交代就停下来，而要在38章插入另外一件事。36节，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。哎，真是约瑟可以卖到每一个地方啊，刚好就卖到法老内臣护卫长，是一个非常权倾一时的大官，在麦区呢也是福也是祸，是福就是这又让约瑟的梦境实现，又迈进了一大步，但是也是大祸，因为他在那里受到极大的试探，而且就算他没有错，后来也受到极大的煎熬。